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超级交易云》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成就交易巨擘：如何用仓位规模最大程度地优化交易策略》。本篇导语：股神巴菲特曾阅，仓位规模控制是交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能够让你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和获得成功。掌握调整仓位规模的方法是交易运获升的关键。一、系统质量和仓位规模的关系。调整仓位规模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用来实现目标的交易系统的一部分。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系统，例如该系统 95% 的时间都能盈利，平均盈利的规模是平均亏损的两倍，但如果你在一个失败的交易中承担 100% 的风险，你仍然可能破产。这是一个仓位规模的问题。交易系统的目的是确保交易运可以通过调整仓位规模轻松实现目标。只要看看交易系统产生的外倍数分布的期望和标准偏差的比率，你通常可以看出通过利用调整仓位规模来实现目标是多么容易。二、调整仓位规模的三大组成部分。由仓位规模调整导致的系统性能变化有三大组成部分，它们通常紧密交织，难以分离。第一部分是交易运的目标。例如，那些认为我不愧因破产而使自己难堪的人与那些不管潜在成本如何都想获胜的人得到的结果巨大不相同。第二部分是交易运的心态，它明显影响着第一部分。一个没有目标、没有调整仓位规模计划的人，其仓位规模完全是由情绪决定的。第三部分是调整仓位规模的方法，无论是直观的算是具体的算法，每个系统都有许多可能的变体，包括计算股权的方法，我们将在后面谈论这一方法。三、仓位规模中的 CPR 模型。每笔交易都要冒一定比例的风险。那么，如何去确定风险的大小呢？ CPR 模型就是一个能用于确定风险大小的拣选工具。此外，在确定风险大小的过程中，你需要知道三个不同的变量。首先，你要承担多少股权风险？这是你的总风险，我们将简称它为现金，或 C。这就是 CPR 模型中的 C。例如，如果你准备承担 1% 的股权风险， C 就是你股权的 1%。如果你有500美元的账户， C 就是这个数的 1%， 即500美元。其次，你的仓位规模多大？我们可以称这个变量为 P。 最后，你要为你所购买的每一股承担多少风险？我们将这个变量称为 R， 代表风险。例如，如果你要购买一只50美元的股票，拼冒险每股风险5美元，你的风险 R 就是每股5美元。四、股权模型的类型。本书中介绍的所有模型都与你账户中的股权数量有关。当你意识到有三种确定股权的方法时，这些模型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每种方法对你在市场上的敞口和回报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方法包括核心股权法、总体股权法和减少总体股权法。核心股权法很简单。当你开立新头寸时，你只需要根据你调整仓位规模的方法确定要为该头寸分配多少资金。因此，如果你有四个开仓头寸，你的核心股权就是你的起始股权减去每个开仓头寸分配的资金量。总体股权法也非常简单。你账户股权的价值由账户中现金金额加上所有开仓头寸的价值确定。例如，假设你有400美元的现金，算有一份价值 1.5 美元的开仓头寸，一份价值 7,000 美元的开仓头寸和一份价值负 2,000 美元的第三个开仓头寸。你的总股权是现金价值加上所有开仓头寸的价值之和。因此，你的总股权为600美元。减少总体股权法是前两种方法的结合。 它与核心股权法相似，因为你开仓时分配的头寸规模会从起始股权中扣除。但该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当你将止损位移动到有利位置时，它旋配将任何你将获得的利润或降低的风险加回去。因此，减少总体股权等于你的核心股权加上任何锁定止损的开仓头寸的利润或降低的风险。五、调整仓位规模的不同模型。在我写的大多数书中，我谈论的是百分比风险头寸规模模型。这是一种易于使用的方法，大多数人可以在百分之一的风险下安全交易。然而，在 Definitive Guide to Position Sizing 一书中，我列出了许多调整仓位规模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实现目标。我的目标是列举一些方法，让你意识到头寸规模思考可以变得非常广泛。在百分比风险头寸规模模型中，我们将其描述为交易运和投资者的 CPR， 你只需根据需要衡量的股权的百分比来分配风险。以下是一些分配资产作为头寸规模的事例。一、每固定金额的单位，每一百美元的股权购买100股或每一百美元购买一个合约。二、等价单位斜线等价杠杆，每单位购买价值10美元的产品、股票或合约价值。三、百分比保证金，使用基于合约保证金而非风险的股权百分比。四、百分比波动率，根据基础资产的波动率而非风险来使用股权百分比，由我倍数确定。五、组合风险，限制每个资产类别的总风险。六、投资组合热度，限制投资组合的总敞口，而不考虑个别风险。七、长期和短期头寸，运府长期和短期头寸相互抵消，以分配风险。八、股票交叉模型，只有在股权超过某个域值时才分配。九、投资一种资产类别时的资产分配，投资一定比例的资产，例如 10%， 用于某种资产类别。十、超配和低配基准，购买基准并将资产视为超配时为多头，视为低配时为空头。十一、固定比例头寸规模，由 Ryan Jones 开发的一种复杂的头寸规模模型。十二、两层头寸规模，在股权达到某个水平时冒1%的风险，然后在第二个水平冒另一个百分比的风险。十三、多层头寸法，头寸层次超过两个。十四、缩减头寸，当满足某些条件时从头寸中缩减。十五、加仓头寸，根据某些条件增加头寸。十六、最佳 F 值，一种头寸大小的形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收益和减少损失。十七、海利准则，另一种最大化头寸规模的形式。十八、 Basel-Schwager 资产分配，将资产定期重新分配到一组不相关的顾问。十九、市场交易技术，无一定百分比的起始股权风险和不同比例的利润风险。二十、使用最大回撤来确定头寸规模，确定头寸规模以确保不超过某个对你的账户过于危险的回撤。六、模拟交易系统存在外倍数的问题。使用模拟系统是实现头寸规模策略的方法之一。模拟系统的外倍数分布有很多优点，可以帮助你轻松地了解交易系统。然而，模拟系统的外倍数分布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下：一、外倍数只衡量前个交易的表现，但无法告诉你当同时有多个交易时的预期。二、外倍数无法捕捉市场之间的许多时间相关性，事实上，只有交易的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被提取。因此，你无法看到在交易仍在进行中并且你没有被止损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撤。三、与所有模拟一样，外倍数模拟器只有你的样本分布准确时才有效。你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表现样本，但你永远不会得到真实的总体样本，故无法看清你的最大亏损或最大盈利。四、当初始风险相同时，外倍数是比较系统的绝妙方法。然而， 当一个或多个系统内自有仓位规模策略，如分层加仓和分层减仓模型时，它们会在一些方面存在问题。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你将难以确定两个不同系统的绝对表现。五、改变交易的总初始风险的仓位规模策略的影响很难用二倍数的概念来测试，因为无法直接比各具有和不具有仓位规模策略的交易系统的二倍数分布。六、由于二倍数止步或少数市场之间的时间相关性，使用二倍数进行的模拟必须基于二倍数在统计上是独立的假设，而现实并非如此。但是你可以根据交易的起始日期或结束日期对交易进行分组，从而尝试将时间因素引入模拟中。当你这样做时，当外倍数被阻断时，波动性和回撤会变得相当大。七、如何解决模拟交易系统的问题？为了解决模拟交易系统的问题，我开发了 System Quality Number (SQN) 指标。一般来说，SQN 越高，你就可以更自由地调整头寸规模以达到你的目标。例如，我之前评论过一个交易运的言论，它声称在一个货币交易系统中，预期值和我倍数的标准差之间的比率为 1.5， 该系统几乎每天产生一笔交易。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开发出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系统，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对他的交易结果毫无疑问，即使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他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能把$1,300变成$200。在 Definitive Guide to Position Sizing 一书中中，我展示了如何使用31种不同的仓位规模模型，总共93种，因为每种模型都可以使用三种股权模型中的任何一种，轻松地从 SQN 指标中实现目标。而由于以下原因，你仍然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一、你永远不知道你系统的二倍数分布是否准确。二、你永远不知道市场类型何时会改变，这通常也会使 SQN 发生变化。三、你必须考虑多个相关交易。因此，在我们的例子中，对于一个平均最好的情况下的系统和平均值与标准差之比约为 0.16， 我们的最佳奉献百分比为 1.7%。 然而，如果我们同时交易五个头寸，我们的每个头寸的奉献可能需要降低到约 0.35% 左右。然而，一个圣杯系统可能允许我们承担每个头寸 5% 或更高的奉献。超级交易运系列第八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者需要一个简单的系统来跟踪自己的交易，最好是一个长期系统，每周只给他几个信号，只要求他在收盘后看看市场。超级交易运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